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我哋欢迎你哋嚟到教会教育机构年轻成人祈祷会。我哋要特别欢迎嗰啲第一次参加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嘅人。我哋希望呢啲讲道会巩固同祝福你哋嘅生活。今次广播系嚟自瑞克斯堡伯汉扬大学爱特荷分校嘅伯汉扬大学爱特荷中心。今次祈祷会将翻译成多种语言俾世界各地嘅年轻成人收睇。我是爱德荷瑞克斯堡尔芬学生第四支联会会长灰克辛普森。我们欢迎七十元威廉·奥克长老，感谢奥克姊妹今晚陪同他出席，稍后会介绍今晚讲者奥克长老。我们感谢本地的区域七十元支联会和支会的年轻成人圣职领袖和他们的妻子，同埋伯汉扬大学爱德荷分校教职员嘅出席。另外，我哋亦都欢迎台上嘅本地教会教育机构同埋福音进修班同研究所嘅区域行政主管。我哋提醒大家喺2013年9月8日星期日十二使徒定额组嘅罗素立尔逊长老将会系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嘅讲者。我哋嘅唱诗班会同会众一起唱圣诗第十一首《来倾听先知的声音》，嚟开始今晚嘅聚会。我哋感谢萨拉安德森为我哋指挥，司琴系科里维替尔。唱诗之后开会祈祷系泰斯拿五师姊妹。
亲爱的天父，我们很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安息日，我们很感谢教会成员能够在这里聚会，我们很感谢奥克长老，感谢他的来临，我们很感谢他所教导，他所做的准备， 请你祝福他在今晚对我们讲道的时候能够讲出他所准备的信息，亦都请帮我们卸开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聆听的时候能够有圣灵同在。天父，我们好感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圣殿，感谢这些圣殿带给我们的祝福，请你帮我们能够多些去圣殿领受圣殿的祝福。天父，我们要特别感谢所有的传教士，请你祝福他们同埋与佢哋同在，将佢哋所需要嘅灵赐俾佢哋。我哋好感谢有先知，请喺佢嘅事工上帮助佢，祝福佢。我哋感谢你所赐俾我哋一切，感谢救主嘅牺牲。我哋咁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今
晚伯翰洋大学爱达荷分校男女联合唱诗班同我哋一齐，佢哋会唱《看哦主的山》。唱诗班指挥系艾斯比姊妹，司琴系维替二兄弟。喺音乐节目之后，我哋会好高兴听到奥克长老嘅讲道。喺奥克长老讲道之后，唱诗班会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唱诗班指挥系艾拉艾斯比姊妹，司琴是科里维替二兄弟。之后散会祈祷是阿伦森顿兄弟。现在很荣幸会介绍今晚的讲者威廉科克长老，在2002年蒙召唤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他是70元定额组第一定额组的成员。在过去六年，他担任教会圣殿部门的執行主管。身为執行主管，他和总会会长团紧密合作，监督和管理教会在世界各地的141座圣殿。奥克长老在1944年出世，在加拿大阿伯特的瑞蒙长大。他在瑞克斯学院求学，在北汉阳大学普尤浮分校毕业，获颁发国际关系学位。在大学期间，他在北汉阳大学第39支会的活动遇到为期云格里。他在6个月之后在盐湖圣殿结婚。奥克姊妹亦在北汉阳大学毕业。在奥克长老的职业生涯，他在证券和投资银行的主要公司担任过多个行政职位。奥克长老很喜欢日本，他年轻的时候在那里传道。他在24年之后回去主领日本南东京传道部。奥克长老接受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的召唤之后，再次回去日本担任总部位于东京的北亚洲区域会长。奥克长老和奥克姊妹将会下个月庆祝结婚45周年，他们有5个仔女，有18个孙仔女，还有2个即将出世。现在唱诗班将会唱《看啊主的山》。
Thank you for your warm
welcome. 感謝你們的熱烈歡迎。感謝神賜我們先知，這一首詩歌是我們教會其中一大特色。我們的確而且非常之感謝神賜先知給我們，帶領我們渡過這個後期時代。神為我們準備了先知，先知是世界各地的後期聖徒的信心和信仰的基礎。我們知道神活著並且很愛我們，我們知道神差遣祂的愛子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救主和救贖主，我們亦都知道祂賜先知給我們。那些生活在教會早期的成員都滿懷感激，能夠活在先知約瑟斯麥的年代。對於這些早期的聖徒來說，復興的信息和見證經常都是第一手獲得的經驗。在伯翰揚主領主的教會的期間，發生了奇妙的事情，聖徒西遷並且安頓在洛基山脈的中心，在那一度教會開始茁壯成長。活在那個時期的聖徒都是能夠活在有先知伯翰揚的時期為一項非常大的祝福，同一種模式一直持續。主揀選偉大而尊貴的人指導他教會的事務。當我父母和祖父母提到希伯國會長，亦都即是他們那個時期的先知的時候，他們都滿懷虔敬和愛意。而屋克姊妹和我，和你們大多數的父母和祖父母，很多都非常之熱愛先知大衛奧麥基的美好榜樣和非凡的教導。在他之後繼任的先知有約瑟菲廷斯密、海洛里、賓塞金、泰福彭孫和豪惠洪德。每一位先知都在主決定的時間內充分準備好去領導教會，他們每一位都受到教會成員的愛戴和支持。在今晚，大多數在座的各位都會很懷念有出色領導才能的戈登興格萊會長。活在他擔任教會總會會長的時期，真是一項幾咁大的祝福呢？在五年之前，興格萊會長蒙主召喚回到天家，之後多馬曼孫就成為教會的總會會長，亦都即是今日這個地面上主的先知。哦，能夠活在這個咁美好的日子，有一位咁偉大的先知帶領住我們，對你和我真是一項非常大的祝福。這個的確是主的教會，他為這些偉大的使徒計劃他們的人生，他將他們安置在領導他的教會的職位，這個是事實。在今天這個地面上有主的使徒和先知，是辨別他教會的其中一項特徵。正如使徒保羅形容教會有使徒和先知，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以前是這樣，今日都是這樣。主的教会的不同之处是有使徒和先知，以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我们教会的每一任会长都见证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不是出于巧合，不会出错，亦都不是透过竞选而得来的。当主的教会的总会会长团需要继任，都是由主负责，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就。我要向你们见证，这个是主的旨意，就是我们今天由多马曼孙会长带领，而他是今天这个地面上主的先知。正如旧约的先知耶利米教导我们有关先知的事，我们知道曼孙会长真是蒙拣选为先知。经文这样讲，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今日我要同你哋讲下关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十六任总会会长多马孟孙会长嘅事迹。兴格莱会长喺佢生命中嘅最后一年，指派咗我做圣殿部门嘅执行总裁，而承蒙孟孙会长嘅赏识，我继续能够喺呢份召唤上面继续留任。在过去的六年，我可以协助多马曼孙会长和他的支理处理圣殿的事宜，真是我最美好和难忘的祝福。我有很多次机会陪伴在曼孙会长左右，他在世界各地的圣殿和圣殿事宜上给了很多美好的忠告和指引我。他邀请我陪伴他去 圣殿奉献、圣殿动土仪式和探访未来的圣殿选址。我有幸可以和他环游世界，远至乌克兰的基辅、菲律宾的宿务，甚至是去到很多令人兴奋的地方，好像意大利的罗马那样。当他游历世界的时候，我感激可以在场见证到他对他人的爱，不单只是对教会成员，而是对所有的人。我见证到他对人的恒常温暖和友善，他基督般的温柔和体贴，特别是对小孩子、长者和体弱多病的人。好多次当我望住万宣会长，我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救主应该都会是这样行事，救主应该都会这样对人的。我见到他无尽的热忱、动力和决心，他对生命的喜悦，他热切地渴望去侍奉主和做救主希望他去做的事。他从来不会对做主的事工而感到疲倦。在教义和圣约第52篇第14节，主话：我要给你们一个在所有的事情中都适用的模式，免得你们受骗。我好喜欢这一节经文，因为这一节经文让我知道主会提供一个模式给我，指示我怎样去做事、怎样去行动和怎样去生活。但这一节经文不是关于我，而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主的确提供了方法给我们，他的确提供了模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去生活。我相信在我们生活里面，其中一个至为重要的模式就是先知的生平。先知带领和指引着主在今日的教会。我刚刚提到，当我年轻的时候，大卫奥麦基会长就是我的模式。我爱他、支持他和为他祈祷。我仔细研读他的话语，我幻想能够尽可能成为好像他这样的人。我想你们很多人当中的父母在年轻的时候，他们的模式就是奔财金会长。当然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模仿救主这样去生活。我们跟从救主，遵守他的诫命，以及尽力变得好像他这样。在尼腓三书第27章第27节，耶稣这样教导：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应当和我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变得好像救主那样。自从万宣会长蒙召唤做主教开始，在他每一个办公室里面都会挂着一幅熟悉的救主画像。这幅画像是亨利·霍夫曼所画的，是一幅美丽的救主画像。讲到这幅画，万宣会长曾经这样说：我爱这幅画，由我22岁做主教开始就是这样。我无论获指派去到哪里工作，都会带着这幅画。我尝试模仿夫子去生活。每当我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望着这幅画，然后问自己，他会怎样做呢？然后我就会试下跟着这样做。我知道万宣会长会想怎样去跟从耶稣的榜样。有一次我和万宣会长出席一个圣殿奉献前的活动，他那一天刚落机。当晚间聚会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我想万宣会长一定会很累，所以我就希望他在参加第二天的下一场聚会之前可以休息一下。当散会唱诗开始的时候，我就挨向万宣会长跟他说：会长，唱完散会诗歌之后，如果我们静静走出这里侧门，就可以很快地送你回酒店，你也可以休息一下了。他很疑惑地望着我跟我说：屋克长老，如果耶稣在这里，你觉得他会不会在聚会结束的时候静静地走出这个侧门呢？从此我就再没有提过这样的建议了。就好像救主会做的一样，他想和他的人民一起，他完全不会考虑自己，他会想他可以做的好事。我经常有这种感觉，主已经将正义的人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我们可以藉着模仿他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例如我们的祖父母、父母、主教、传道部会长，当然有我们可以看到和听到的神的先知。我每一日都会为他祈祷，我肯定你们很多人都会这样做。可以去寻求变得更似主，和更似他的先知， 多马曼孙会长，一直都是我一生中美好的祝福。我想和你们分享少少关于曼孙会长他的教导和他以往发生的一些事。我希望我的分享可以让你们找到一些在自己生活中应用到的特质。当我们去模仿和向主的先知学习，我们都会蒙受祝福。好像尼非和你们大多数的人一样，多马曼孙是出生自良好的父母。他在1927年8月21日出生，生于盐湖城。他在卑微的环境中成长，他从未尝试去改变他的出身。他有一种自我谦逊的幽默感和对自己的身份的自信。曼孙会长间唔中都会这样讲，他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出身是一个有钱人定或是穷人，因为他富不富有并不重要，他既不富有亦都不穷。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经常都很开心地讲到他年轻的时候的事。我觉得他好像尼非。拉曼和雷米尔似乎很容易看到问题和所有事的负面，但是另一方面，尼非时常都能够保持正面、乐观和感恩。他对周围所有的事都是只是见到好的一面。年轻的多马曼孙就是好像他这样成长，他一生都是这样。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更加重要的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仔。当他担任支会执事定一组秘书的时候，他在从事主的服务中表现出他做好事的渴望。在接近70年之后，身为总会会长的他好自豪地回想回当时他想将执事定一组的会议记录做得最好的渴望。他没有为什么我只是一个秘书不是定一组会长这样的想法，他只是想将他的工作做得更加好。他已经在主的教会中蒙召唤得到一项职责，而且他想做到最好，他想将会议记录做得整齐清楚，所以他将执事定一组的会议记录用打字机打出来。对一个12岁的男仔来讲，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榜样。如果你们觉得他很出色，我一点都不惊讶。当时的支联会会长听到多马的杰出表现都觉得他很出色，所以叫身为执事定一组秘书的他在支联会大会那里讲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执事定一组的秘书在支联会大会里面讲道呢？真是我们所有的人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完成了高中之后加入了美国的海军，他为国家服务，而在这段期间他保持自己洁净和有美德。他在军中服役完毕之后，很努力地去获得良好的教育。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身为好学生的榜样，可能对你们当中某些人来讲是特别重要。他和一位叫做法兰斯·詹森的美丽后期圣徒姊妹拍拖谈恋爱，没多久之后他向这位姊妹求婚。他们在1948年10月7号在盐湖圣殿结婚，当时他只是21岁，真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或者这件事对你们当中某些人是更加重要的。虽然他们只是结婚18个月，正值要在新工作努力的时候，但是他接受了来自主的召唤，担任一个大城市的贫民区的支会主教。他就是在这个支会长大的。想想吧，他并没有说这个时间不太对，或者是我太年轻了。他只是接受召唤，信赖主，和将他所有的心力和才能去投入在这个主给他的召唤里面。他希望做得最好，可以为主服务。年轻的曼孙主教很喜欢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祝福他的生活，也可以祝福我们的生活。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今日，曼孙会长亦都经常引述这一节经文，并且在生活中实践这一节经文的教导。他真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如果我们都好像曼孙会长这样记住这一节经文，将这一节经文成为我们生活原则中的重要部分的话，我们都会做得非常好。 盲宣主教的支会有超过1000名成员，包括84名寡妇。我们在总会大会和其他场合都偶尔听到他提及那些甜美的经验，讲到他滋养这些蒙福得到他照顾的姊妹。对我来讲，每一次我听到他讲起他身为主教的经验，我都非常惊讶地发现他对他支会成员的爱和关怀并没有由于他已经被卸任主教的召唤而停止。他27岁的时候蒙召唤为支联会会长团的成员之一，但即使过了很多年，在他蒙召唤为传道部会长甚至是成为使徒之后，他都继续去爱滋养和看顾他支会里面的年长成员。很明显他并不是单单出于指派工作才去爱和关心这些人，他对这些人的爱和关怀深深感染在他的内心，不会由于工作和召唤的指派的改变而逝去。在这件事上，盲宣会长向我们示范了一个方法，这个是更加好的方法，是主的方法。他爱和关心其他人，正如主教教导我们应该做的一样。他真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在盲宣会长31岁的时候，他蒙召唤成为加拿大传道部的会长。这个传道部的总部在安大略省的多伦多。正如他担任主教的时候一样，他完全投入他的指派工作，为此付出一切，全心信赖主。每一个他身边的人都可以见到他对主、对他的妻子、儿女、对他的传教士、对教会成员和对他蒙召唤去服务的加拿大的爱。他作为传道部会长的影响力非常深远，直到今日仍然难以衡量。他的爱传教士爱他，努力去过一种会令他们的传道部会长引以为傲的生活。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学习，就好像当他在主教的召唤里面卸任的时候一样，他仍然在他的内心里面对那些蒙福可以在他领导之下共事的传教士和圣徒所拥有的感觉和热情珍而重之。我见证过盲宣会长对那些他带领之下的加拿大传道部传教士那一种不会减退的热情和关心，他真是一个榜样。我认识那些蒙福在多马盲宣会长带领下的传教士，他们都尝试去跟随盲宣会长和盲宣姊妹他们为神的角度服务的时候的正义模式。为了说明这样样，我要同你们分享一件奇妙的事，就是现在在世界上服务的141名圣殿会长里面，其中有5名是盲宣会长在加拿大传道部担任会长的时候所带领的传教士。今晚在你们之中有成千上万位还乡传教士，我祈求我们每一位都会跟随这5位圣殿会长的榜样，努力保持忠信和行走在跟随你们传道部会长正义服务的道路之上。我最近在教会新闻里面见到一张盲宣会长在一间多伦多的医院探访一个男人的相片而深受感动。这位男士在50年前曾经和盲宣会长一起服务，盲宣会长并没有忘记到他。咁长的时间和无论几远的路程都阻碍不到盲宣会长对那些他曾经一起为神服务过的人他的爱的甜美感觉和感激之情。我希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跟随他的榜样，同埋不会忘记那些在很久之前曾经祝福过我们生命的人。在1963年当多马盲宣36岁的时候，他受到邀请去到大卫奥麦基会长的办公室，当时麦基会长是教会的总会会长。在那次见面，麦基会长召唤了盲宣会长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使徒。盲宣会长是在过去100年以来唯一一位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蒙召唤成为12使徒的人。当然是主的手引领这位年轻的使徒的召唤，因为主知道当晚盲宣会在今日带领我们的教会。今年十月的总会大会将会是多马万宣蒙召唤成为使徒的50周年。这一件事是几咁奇妙呢？在约瑟菲廷私密之后，就再没有一位有机会庆祝成为使徒50年的使徒了。在22年里面，万宣会长成为了3位总会会长的之礼，提福彭宣、何卫洪德和高登兴格莱。在2008年2月3日，多马万宣接受安立和按手选派成为总会会长。 他有两位高贵而伟大的资理在他的身边，就是亨利艾灵会长和迪特乌希铎会长。他们是三位主领大祭司，带领今日主在地面上的教会。万宣会长卓越的服务经常都以前往救援这个词语来表达。凯蒂·史文顿写了一本有关万宣会长的生平的奇妙传记，他将这本书命名为《前往救援》。这本传记在2010年发行，如果你未读过，我要向你们高度推介，这本传记会祝福你的生命。当中的信息当然是和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的信息一样，就是撇下这99只羊去山里面找唯一一只迷路的羊。这个是耶稣基督福音的精髓，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和做一切可以做到的事去祝福他们的生命。万宣会长经常都教导这些原则，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实践这些原则。他的生命里面充满着无数去探访、安慰或者帮忙那些最有需要的人的例子，有寡妇、小孩、患病者、哀伤者，和那些寂寞和心碎的人。使徒雅各这样写，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个就是万宣会长的生活方式了。我们学到的是，不需要成为使徒才可以过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活出福音，我们可以看顾孤儿寡妇，和保护自己不受世俗玷污。我们可以仰赖先知，看看我们可以怎样去做。我们可以跟自己说，我想成为这种人。几年之前，就在总会大会之前，万宣会长教导了另一项美好的教训。今次来到义务城聚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很多是来自世界各地服务的区域会长团。那个会议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接受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的指导。当会议就来开始的时候，似乎每个人都已经出席，只有万宣会长还未到。会议开始前的几分钟，我们停止互相问候，和开始很虔敬地坐下听会前的音乐，期待先知随时入来。我们耐心地等到上午九点，之后等到过了九点，有人就在侧门走了出去，很明显是要检查一下需不需要帮忙。当他们回入来，就告诉我们，万宣会长很快就会来和我们一起了。会议原定开始时的15分钟之后，万宣会长进入会议室。由于对他的尊敬，当他入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起立。我们很开心见到他，和他看起来非常健康。我们看不到有很明显的理由为什么他会迟到。万宣会长直接地走去讲台说，各位兄弟，对不住我迟到，因为今朝我的太太需要我。我觉得很感动，令到我非常谦卑。我不停地想起万宣会长的这一番话，那个会议真的很重要，教会全部资深的领袖都聚集在一起，但是万宣会长给了我们全部人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的太太需要他，他首先花时间去照顾太太，真是一项伟大的教导。我不记得那一天说过的其他东西，但是我记得那一句教导，我的太太需要我。这句教导在另一个场合中再得到巩固。当时万宣会长说，当我听到男人说他爱他们的太太，我就会跟他们说，那就要看看你怎样对他，和怎样为他服务来证明一下。这个就是万宣会长的方式，他总会注意到其他人，他总是向其他人表达他的仁慈和关心。你不需要在万宣会长身边很久，就已经可以感觉到他对他的挚爱法兰斯万宣姊妹深深的爱和承诺。当他提到万宣姊妹的时候，他的眼睛总会发光，和面上都会充满笑容。你知道这个人对他太太的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万宣会长和万宣姊妹为我们树立了一男一女在对主的爱，和渴望在正义之中服务主来同负一轭的榜样。我想更加似主，但我亦都更加 是同时想似主的先知。如果你不知道万宣会长对你们每一个人有什么期望，或者以下这个经验是可以帮到你们的。在上年十一月，美丽的爱达荷州波塞圣殿在关闭了一年半的美化和装修之后，又准备好去重新奉献。经过三十年来爱达荷州那一带和邻近区域的忠信圣徒使用这一座圣殿之后，这一座圣殿真的很需要维修。一直以来，当完工之后都有一种为圣殿重新奉献而庆祝的习惯。圣殿地区内的年轻人都获邀请参与一场盛大的文化庆祝活动。那一晚会以歌声和舞蹈来展示他们的信心以及对圣殿的感激。在那一晚，我坐在万宣会长的隔离，欣赏由各个支联会安排的精彩表演。其中一个舞蹈节目是由一班可爱的女青年主演的。当万宣会长欣赏这个表演的时候，他挨过来跟我讲他心里面的想法。他说，我希望他们每一位都可以有圣殿的婚姻，我希望他们每一个都有这样的祝福，可以在圣殿里面结婚。我当时想，真是几个美妙呢？神的先知在这里见证这些年轻人载歌载舞的庆祝活动，对他来说，他明天要奉献的圣殿和年轻人是有很明显的关系的。他的希望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圣殿的婚姻。如果这个是先知对我们的渴望，其实的确是，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渴望，而且应该在我们生命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我想和你们分享另一个经验。万宣会长、艾莲会长和十二使徒定一组的昆丁柯克长老，在2010年的11月去到夏威夷内耶，重新奉献当地宏伟的圣殿。在奉献的前一晚，我们聚集在白汉阳大学夏威夷分校的肯隆中心参加一场文化庆祝活动。当时的节目非常精彩，透过歌曲、舞蹈和旁白，圣殿地区的年轻人讲述了教会在夏威夷的历史。他们讲到关于早期的传教士和归信者，他们亦都讲到将来会成为先知的约瑟夫·斯密在1854年蒙召唤去到夏威夷传道，当时他只有15岁。年轻的约瑟夫·斯密刚刚在他18岁生日之前就还乡，结束他三年的传道了。大家对最近的传道年龄改为18岁觉得很特别，是不是呢？当晚的文化庆祝活动继续进行，年轻人描述教会在波利尼西亚人民之中的发展。在超过50年之后，约瑟夫·斯密会长重返夏威夷，并且以总会会长的身份奉献和举行动土礼，兴建夏威夷内耶圣殿。当晚的文化庆祝活动非常精彩，万宣会长对每一个部分都非常之喜欢。他很喜欢一个以广受欢迎的二战舞蹈布吉五吉军号男孩为主的表演。那种表演令他想起他在美国海军生涯的时候的日子。其他的表演就以各种倒罪人民的舞蹈为主。有一段表演是以优美的草裙舞为主。其中一个表演的女青年坐在轮椅上面，她非常漂亮，虽然她不能够用她的脚，但是她依然表演得非常之好。万宣会长特别向我指出她，同讲到她有几可爱，跳舞跳得有几咁好。当表演节目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对咁出色的演出感到高兴。当我们离开看台的时候，所有的舞蹈员包括草裙舞的舞蹈员都出来舞台。万宣会长并没有按照计划的路线离开，反而直接去到舞台对这一班年轻人表达他的感谢。他特别去到坐轮椅的那个少女那里赞赏他，同埋向他表达他的爱。即使在庆祝活动和在一大群人当中，万宣会长再次表现出救主纯正的爱。他去到那一个女仔那里，他弯低身锡了那个女仔的额头一啖。我心想，这件真是一件几咁美好的事呢？神的先知再一次向我们示范怎样去接触我们身边的人，怎样对他们仁慈和有爱心，以及怎样鼓励和提升他们。 我心想，这个是耶稣会用的方式，这个是救主想我们对待其他人的时候会用的方式。我很喜欢一首初级会的 歌词，我愿效法耶稣基督，但是我想加多一句，我愿效法他的先知。我想建议五个方法，让我们去跟随万孙会长的榜样。第一，我们可以积极，我们可以快乐。在无价珍珠里面描述先知约瑟斯密拥有一副开朗的面容，这项形容亦都适用在万孙会长身上，他的确有一副开朗的面容。万孙会长有一次这样说，我们可以选择拥有积极的态度，我们不能够改变风向，但是我们可以调校船的帆。换句话来讲，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我们都可以选择快乐和积极。有一天，我在总会会长团会议室外面等着，我获邀参与一个讨论圣殿事宜的会议。我很安静地自己一个坐在间房的外面，我以为总会会长团已经开着会，而再过几分钟就会邀请我进去。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个人在走廊一路行一路在吹口哨，我自己在想，有人一定是不知道适当的礼仪了。你不应该在总会会长的办公室外面一路行一路吹口哨。过了一阵，吹口哨的人行到来转个位，他就是万孙会长了。他很开心，同埋他很积极，他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同埋说，我想我们几分钟之内就会开始会议的了。即使他的膊头要肩负整个教会的重量，他是一个快乐的榜样，他总是有积极的态度，我们都应该是这样。第二，我们可以对小孩仁慈和有爱心，就好像万孙会长这样。耶稣有多次提及小孩，他的先知万孙会长亦都多次提及小孩。我特别在圣殿奉献的时候见到他怎样去爱小孩子，藉着他的榜样教导了我们要怎样对待小孩子。他在每一场的圣殿奉献都专注在小孩子身上，他很喜欢在放国石仪式里面包括小孩在内，同埋总是会邀请他们其中几个参与圣殿员工的象征将灰泥放入放国石。他令这些小孩子觉得非常好玩，他令他们觉得很难忘，他总是会对他们面带笑容，他鼓励和赞赏他们，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情景。他亲切的打招呼方式有时还包括互相击掌、摆动他的耳仔，以及鼓励人去传道和圣殿里面结婚。他真的享受着他的生活，我们不是应该都这样吗？几年之前，万孙会长安排了在他生日那一天奉献奥克尔山的圣殿。当他到达圣殿和步向圣殿前门的时候，有一班年轻人聚集了。很明显他们知道那一天是万孙会长的生日，因为他们开始唱生日快乐。万孙会长非常喜欢，他停下了，同埋面带笑容地面带他们。他甚至开始挥动他的手，就好像他在指挥他们唱歌一样。他们在歌词的最后加了一句，更加快乐。万孙会长亦都非常喜欢，然后跟他说，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部分了。教会的小朋友和年轻人都非常喜欢他，我想因为他们很肯定万孙会长爱他们。耶稣喜爱小朋友，他的先知亦都喜爱小朋友，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美好榜样。第三，好像万孙会长一样，我们可以跟随圣灵的指示。万孙会长对主的奉献和跟从圣灵提示的决心，动人地在他所说的说话中指出，我所知道生命里面最甜美的经历，就是感受到圣灵的提示并且付诸行动之后，发现自己成为其他人祈祷的答复，或者是满足某个人的需要。我时时都想，主知道如果他需要人去完成他的差事，多万万孙会为他完成。这个就是我们要跟从的模式。第四，我们可以好像万孙会长一样喜爱圣殿。万孙会长因为他身为最伟大的圣殿建造者之一而名留青史。从2008年他成为总会会长开始，他就持续不断推动兴建圣殿的伟业。 其中一些他所宣布要兴建的圣殿非常具历史意义。今天早上，我很高兴宣布教会已经购置了五块新圣殿的土地，将来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内会兴建圣殿。这五座圣殿所在地包括加拿大阿伯特的卡利亚里、阿根廷、哥多华、大坎萨斯市地区、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以及意大利的罗马。
他
真的很喜欢那一刻。在过去的五年，文宣会长担任先知期间，他已经宣布兴建了33座新圣殿的计划。就在上个四月的总会大会，他宣布兴建多两座圣殿，一座在犹他州的雪松城，另一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加上在三月奉献的洪都拉斯特古西加尔巴圣殿，我们教会现在有141座运作的圣殿，而有另外29座圣殿是在兴建或者规划的阶段。现在的确是主的教会中建设圣殿和圣殿崇拜的伟大时代。我听过文宣会长和那些还未入得圣殿的年轻人来讲，要去触摸一下圣殿的墙壁，之后给圣殿去触及他们的生命。文宣会长曾经讲过，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过着佩青的生活，守洁心清，好让圣殿可以触及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家庭。之后他加上这个美好的应许，当我们触摸到圣殿，进而爱上圣殿的时候，就会在生活中反映出我们的信仰。当我们前往这些神圣的屋宇，当我们记得在里面所订立过的圣约，就能够承受每一个考验和克服每一次的诱惑。就等我们去跟随先知的模式，去爱上我们的圣殿。第五，我们可以更加仁慈，更加为他人设想地去爱其他人，就好像文宣会长一样。文宣会长是关爱他人的美好榜样，在他的一生的时光都充满着家庭探访、按手赐予祝福，和打出意想不到的电话去安慰和鼓励其他人，寄出鼓励、赞美和感谢的信件，探望医院和护理中心。他亦都会在繁忙的日程表当中找出时间去参加丧礼或者去瞻仰遗容。我早前讲过，文宣会长是主教的时候，他的支会有84个寡妇。由于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奉献精神，加上这些寡妇的祈祷，文宣会长在随后的几十年有幸能够参与他们每一个人的葬礼。请大家想一下，是几咁非凡的一件事呢？就正如救主会这样做的一样，当万万宣出去做这些好事，祝福和关怀他人，就好像这样做是他生命的动力。当我们寻求去追随他的脚步，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学习他。一个有关万宣会长仁慈的显著例子是在上年发生。当美丽的犹他州伯罕市圣殿就快完成的时候，我和总会会长团开会去讨论圣殿奉献的计划。伯罕市只是离盐湖城北一个小时的车程，对文宣会长来讲，很容易就可以去到那里奉献。不过文宣会长这样说，伯罕市是培道潘会长的家乡，这个伟大的使徒在十二使徒定一组里面这么多年一直都坐在我的旁边，我希望他会有这个荣耀和机会去祝福去奉献他家乡的圣殿。我不会去，我会指派潘会长去奉献伯罕市的圣殿。我希望那日会对他来讲是特别的一日。对潘会长来讲，还有同样在伯罕市长大的潘姊妹来讲，那日真是非常好的一日。文宣会长对他的同袍使徒的仁慈和大方都令我非常感动。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我们都可以分享，可以更加仁慈，和不要太顾自己的感受，反而更加多考虑我们身边的人。我很喜欢儿童诗歌《来跟随先知》，这首歌有九段美妙的歌词，但是我只有时间去读最后的一节。现在整个世界都动荡不安，人人都受影响，忧愁又烦恼，我们能蒙指示远离这痛苦，只要听从先知，遵行他教训， 来跟随先知，不要偏离，来跟随先知，前途光明。曼孙会长真是认识道路，正道就是主的道，那正道就是相信基督。曼孙会长藉着他在总会大会中美好和充满启发性的信息，教导我们要怎样过生活。他藉着非凡和美好的个人榜样，去教导我们怎样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确实，主已经在所有事上给予我们一个模式，其中一个我们需要去寻求追随的，就是我们敬爱先知的模式。我要向你们见证，这个世界真是有一个认识并且爱我们的神。神已经赐给我们一个先知，在这个后期时代去指引、教导和带领我们。我要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和这个世界的救主。我相信主期望我们去爱先知，支持他和跟随他的榜样。神啊，我们真是感谢你赐我们一位先知，感谢你赐我们这一位先知，能够在多晚孟孙担任主的先知的这个时间活在世上，我视之为一项极大的祝福。当我们跟随先知并且尝试变得更加似他，我们必定会得到成功，成为主耶稣基督更有信心的门徒。我今晚非常荣幸可以为大家讲道，我祈求主会丰晓地祝福你们每一个人。我见证这项是主的事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哋喺天上嘅父，我哋感谢你派遣奥克长老嚟到我哋呢度，我哋好感谢佢嘅话语，亦感谢有机会聆听。我哋感谢我哋嘅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感谢佢俾我哋伟大嘅榜样。我哋亦感谢十二使徒同总会会长团。天父，我哋恳求你祝福我哋能够喺生活中应用奥克长老俾我哋嘅教导，俾我哋生活配称，将来能够翻去与你同住。天父，请你祝福我哋能够有你嘅灵与我哋同在，请祝福我哋喺世界各地嘅朋友同亲人，使佢哋能够得到关怀同看顾。天父，请帮助我哋关心周围嘅人，让我哋能够鼓舞佢哋，为佢哋树立更好嘅榜样。天父，我哋谦卑咁为呢啲事祈求，奉你嘅子耶稣基督嘅名，阿门。